但以里一位被掳的犹大青年，面对仇敌的威吓，在最黑暗的时代成为持守信仰、洞察天机的智慧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今天我们要进入第18课，主题是但以理蒙拯救。经文的范围在但以理书的第6章19到28节。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但以理书第6章的结构跟背景。第6章虽然是但以理书历史叙事部分的最后一个故事，但是呢，同时标志着一个新帝国时代的开始，体现了具象意象，就是第2章里面关于四大帝国更迭交替的预言应验。这个故事的文体是清晰的叙事体，描述了但以理在年迈的时候还是保持着高尚的品德和旺盛的精力。这一章的经历呢，为他后续在第9章之后所见的意象奠定了历史基础。从马索拉文本观察，第6章存在着以下的结构大纲。整个故事就是依循着这个清晰的6个部分发展下去。这6个部分依序是：第一个，6章2到4节的导论跟背景。这个部分建立故事的环境背景，而且说明了但以理被同僚密谋陷害的根源。第二个部分是阴谋的展开，就是6章的5到10节。敌对的官员呢，也就是总长跟总督的部分呢，主动策划陷害但以理，王只是被动的回应者。而这个环节构成了情节的复杂的部分。再来第3个部分是判刑跟定罪的部分，是在6章的11到18节。但以理在这里首次主动采取行动，就是在窗户面前祷告。随后是王面前的一个指控，但是跟第3章不同的是，在这里没有审判或者是辩论的环节。王在这个部分表现出不情愿跟忧虑但以理的现象，而这个部分是以狮子坑被用印封闭的表面结局作为结束。再来是第4个部分，就是奇迹般的一个拯救，记载在6章的19到25节。这里的情节从王的视角叙述，就是他彻夜难眠，在黎明的时候焦急起身去看但以理。那在这个部分呢，王向但以理的发问确立了故事的神学核心。这里的高潮是但以理在描述他获得神迹拯救的经过，而这个部分是以陷害者的一个毁灭性结局作为结束，反而跟但以理的命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再来第5个部分是王室的一个宣告，记载在6章的26到27节。在这个部分，王颁布了一道谕令，跟第3章结尾的宣告很像。而这个谕令呢，总结了第6章跟所有故事传达的神学信息。然后呢，就是第6个部分最终的结论，记载在6章的28节。这个部分作为后记，一句话呢，概述了但以理漫长而且完整的职业生涯。以上呢是但以理书第6章的整个结构的部分。再来是第6章的故事类型跟戏剧性。第6章其实是典型的宫廷权力的斗争故事，情节跟第3章很像，但是它的主题可以归类为贤臣盟约跟平反的民间传说，或者是殉道的英雄事迹。但以理的故事充满了夸张的戏剧性，比如说王设立多达120名总督，还有包括但以理的临过世的表现，以及君王不能更改的严苛禁令，还有但以理在猛兽的口中却毫发无伤，以及诬告的人反遭彻底吞噬的惩罚，这些呢零零总总都充满了戏剧性。故事的高潮是君王最终的一个宣告， 这个使但以理的神得到了至高的尊崇，并且确保了但以理在新的政权中的顺利发展。接下来是历史的背景跟但以理的影响力。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设在波斯，这个让但以理可以使用他的本名。情节显示呢，犹太人对波斯统治并没有反抗的意图。事实上，新任的君王对这位犹太官员是保持着好感的。但以理受陷害是源于同僚的妒忌，他没有反抗或辩护，完全是借由神的保守跟大能来获得平反跟拯救。因此呢，这个故事被认为是更像是一则历史的事件，而不是呢反映马克比时期对抗外族统治的意识形态。那第六章的事件呢，还跟古代文献有所呼应。但以理死里逃生的事迹被诗篇所预言，并且在后来的文献里面被补充和渲染。但以理以80多岁的高龄还在新的王朝中担任要职，显示了他的能力跟活力。如果大力乌王确切是古列王，那么主角的经历可能影响了古列王对犹太人的友好政策，包括资助圣殿重建，允许流亡者返乡，并且归还圣殿的器皿。这些都体现了神透过他的忠仆在世上政权当中的作为。交代完了但以理书第六章的结构跟他的历史背景之后，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经文解析，就是从6章19节开始。我们先来看6章19到20节，经文说，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这两节经文是在描述王清晨的举动和他的内心挣扎。首先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王的焦虑跟懊悔使得他在黎明的时候急于奔跑去看但以理。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在破晓时分，大力乌王立刻起身，他昨夜呢应该是辗转难眠，没有像尼布甲尼撒那样得到任何梦境的启示来排解忧愁。他深知道自己必须为一个忠心臣子的死讯负责，所以他被强烈的无助感跟懊悔笼罩着。那由于呢，他不愿意接受但以理可能已经死亡的事实，他顾不得身份，急切地奔向那个狮子坑。当他靠近坑边的时候，他的忧伤跟焦虑达到了极点，因此他大声而且悲伤地呼唤但以理的名字。尽管呢，狮子坑口被巨石封住，他还是迫切地希望听到但以理的回应，以此来证明他还活着。王悲哀地问道，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那位经常侍奉的神是否真的有能力救你脱离狮子的捕食呢？这些话呢，大概就是经文的一个直接翻译了。他称呼但以理的神为永生神，这表明他相信这位神是生命的主宰，有能力保护但以理免于死亡。这也间接证实了但以理肯定曾经向王介绍过以色列的独一真神的这个独特性。接下来我们来看21到23节又发生什么呢？经文说，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了，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损伤，因为信靠他的神。这段经文呢，在阐述但以理获救的奇迹和王的反应。奇迹发生了，但以理气定神闲地回应王。正当年迈的大力乌王焦急地奔向狮子坑，而且哀声呼唤的时候，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发生了。坑内传出了但以理沉稳的回应，愿王万岁。但以理用宫廷礼仪跟王对话，显示他呢完全平静自若。 他向王证实了上帝是真正的永生神。我的神差派了天使封住了狮子的嘴，所以狮子没有伤害我。这个证明即使是被石头和印章封死的深坑，也没有办法阻挡上帝跟但以理同在，凶猛的野兽也没有办法突破上帝的保护。再来，蒙救的原因是什么呢？神为的忠心伸张正义。但以理呢进一步解释，他可以得救的原因就是，我在上帝面前是无罪的，我在您这位君王面前也没有做过任何亏损国家利益的事情。他向国王表明呢，他敬拜神跟忠于王之间并不冲突，而同僚对他的所有的指控都是不实的捏造。他这次的蒙拯救就是上帝为他的清白所做的最明确的证明。这份深信公义的神必定会为他伸张正义的信念，就是但以理在这一次极大考验中信心的来源。最后呢，当然就是王狂喜，而且帮他彻底平反。在确认但以理安然无恙之后，王极其欢喜快乐，立即下令呢，将但以理从狮子坑里拉上来。由于但以理毫发无损，证明了他完全无辜，再加上他的合理解释，王就有了足够的理由撤销对他的所有指控，并且释放他。当但以理被拉出狮子坑后，王发现他身上连一点伤痕都没有，这个跟但以理的三位朋友在火窑中经历的神迹是一样的，都是因为他们对永活的真神的全然信靠，才得以彻底化解生死危机。再来往下，我们来看第24节，经文说，王下令仍旧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这一节经文呢，在记载关于但以理的政敌，还有他们的家人的下场。当然在这边呢，但以理的政敌和他的家人都是报应跟连坐的。那些诬告但以理的人，连同他们的妻子跟孩子都遭到了惩罚。作者只是将这个残酷的事实记录下来，他并没有对这件事表达赞同或者是谴责。在古代波斯帝国的法律传统里面，当一个人犯下重罪的时候，他的整个家庭会被看作是一个整体，受到株连。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也曾经记录过类似的这种做法。对于现代的读者来说，这种株连家人的悲剧性后果可能呢让人难以理解，但是它反映了当时波斯社会的标准做法。王所采取的处罚是完全符合波斯帝国司法惯例的。大力乌王不明白先知所教导的个人应该为自己的罪负责的这个原则，他只是依照当时社会所接受的残酷规则来执行报复。从故事的表面来看，王的行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可以被理解的。再来往下，我们要来看一下刚刚讲完的6章19到24节的经文大意。首先是拯救后的精妙应答跟无辜的宣告。但以理向王的回应极为精炼而且高明，他引用了对他影响深远的先知，就是耶利米获救的历史经验，也就是从坑中被救，来跟自己从猛兽巢穴中被神保护的经历相呼应。他向王呢致以衷心的祝愿，不仅是履行宫廷的礼节，还包括了对君王长久统治的真诚期望。更为关键的是，他明确指出自己得救的原因是神封住了狮子的口，因为他在神面前是清白无辜的。那第二点呢，就是王的欣喜跟报复的行动。君王对于但以理的获救感到极度的欢喜，而且允许他离开猛兽的巢穴。同时呢， 王对那些愚弄他并且借机谋害忠臣的对手爆发出了强烈的怒火。在古代波斯，对君主或者是王室构成威胁的叛乱者还有他们的家属会遭受骇人听闻的残酷报复。王这个举动是为了清除宫廷内部的叛乱势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被这些心怀不轨的人推翻。这些陷害戴伊里的人连同他们的家属都被投入了猛兽的巢穴中，甚至还没落地之前就被吞噬了，这对他们先前所犯下的罪恶构成了报应。再来第三点是属灵地位的提升跟对比。经历过这件事之后，戴伊里的地位在异教的君王还有宫廷的面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一位身处流亡等待故土重建的犹大人，他被赋予了治理全境的权柄，这是因为他具备了纯全正直的品格，而且得到了他所侍奉的神的认可、搭救和特别的一个宠爱。他的命运呢，跟那些因为背叛和恶行而被猛兽吞噬的政敌对手形成了极鲜明的对照。
国度的兴衰，王朝的废立，从来不在于人的军力或计谋，而在于神的主权。但以理书告诉你一个永恒的真理，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刚刚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完了六章的19到24节的经文大意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进入6章25到28节的经文解析。首先我们来看6章25节，经文说，那时大流士王传旨，小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这一节经文在描述大力乌王颁布诏书开头的重点，诏书的内容是大力乌王的普世宣言。戴伊里在奇迹获救之后，大力乌王立刻向他治下的所有民族、国家和使用不同语言的百姓发布了正式的谕令。这一道谕令的开头就是愿你们大享平安，如果直接翻译可以说是愿你们多多的平安。大力乌王呢发布这一种面向全地的文告，表明他跟前任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一样，都相信自己的帝国是统治全世界的普世大帝国。再来我们看6章26节，经文说，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这一节经文是在描述大力乌王诏书内容的重点跟他信仰的一个局限。诏书的内容其实就是要遵从但以理的神。大力乌王呢，在他的诏书里面宣布了一项法令，这项法令呢，就是在说，在他统治的所有疆域内，人民都必须在但以理所信奉的神面前表现出敬畏和惧怕。他颂扬这位神是永远活着的神，他的国度不会败亡，他的统柄将会持续到永远。这些词汇显示了这位王受到了但以理的教导以及最近发生的神迹的影响。再来是在26节，我们也可以看到王的信仰上有他的局限。大力乌王的信仰其实并没有完全突破多神论的限制，他只是将但以理的神抬高到超越其他神明的地位，要求呢他的百姓要像敬畏他自己一样的敬畏但以理这位神， 就如同前面呢尼布甲尼撒的要求一样，但是他并没有宣称说但以理的这位神就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真神，他也没有禁止人们继续崇拜其他的偶像。所以解经家们认为，尽管神迹对于大力乌王来讲是这么的巨大，但是世人依然还是不能认可上帝的独一性，这是一件可悲的事。因此呢，大力乌口中那些赞美上帝的话，对于他本人来说，可能只是空泛的、没有真正理解的词句而已。再来往下，我们来看六章的27到28两节。经文说，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流士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塞鲁士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这两节经文呢，是在记载大力乌王诏书的结尾、但以理的结局，以及但以理书历史部分的总结。首先是狮子坑故事的结尾，就是但以理的亨通跟君王的解释。大力乌王呢，在他的诏书里面强调，但以理的神行使了拯救跟奇迹。最终的章节呢，表明说，这位从控告者手中幸存下来的但以理，在马代人、大力乌和波斯人古列的统治下，都持续享有了高位跟成功。这段经文的结尾特地的解释说，尽管大力乌和古列来自不同的种族，但是他们统治的是同一个王国，从而澄清了历史背景。再来，这两节经文要交代的第二点是历史的教训，就是神的主权跟内心的纯净。一直到这边呢，但以理书的历史叙事的部分就结束了。作者的主要目的是展示至高上帝在列邦中的神迹大能，为他的子民最终得救预备道路。更深层次的教训是，我们需要内心纯净才能够理解神圣的奥秘，并且在世上必须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行事。我们不应该怀疑公义和真理的永恒不变，这才是灵性成长的关键。那当然，这两节里头还留下了一些学术争议，就是到底是历史还是传说。有学者把这一章，就是第六章，看作是一个殉道者的传说，认为他重复了犹太人因为忠于信仰而获救的主题，就像先知传说和新约中使徒获救的故事一样。那这些学者承认作者对波斯后期的历史有了解，但是对开端是不清楚的。不过另外一派的观点则认为呢，仔细的文本分析之后表明，但以理书应该是一份真实的历史记录，而不只是单纯的传说或故事。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六章25到28节的经文大意。这整段的经文呢，其实是在说明神的主权宣告跟历史的见证。首先呢，第一点是王室谕令的影响力跟宽度。大力乌王的谕旨在当时那个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波斯帝国在初创的时候就已经体现出庞大而且复杂的治理格局，统辖着已知世界的多数民族。即使在帝国的初期，它广阔的版图和由马代人跟波斯人共同执政的清晰结构已经可以看见。这份由最高统治者发出来的宣告将会传达到帝国的各地，对广大的子民产生约束力。再来第二点是神在列邦前面的自我彰显。神在人类历史中从来都不缺乏见证者，他透过历史事件、自然界以及持续不断的拯救作为， 向地上的万邦万族启示他自己。在但以理书里面，神甚至借由异教君王的口和笔，在所有民族面前传扬他自己的大能。大力乌王的谕旨比尼布甲尼撒先前的命令更进一步，就是他不仅禁止百姓亵渎但以理的神，比如说第三章的王令，更要求他的臣民在这位神面前战惊恐惧，从而将神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再来是第三点，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谕旨的两大核心讯息。大力乌王的宣告突出了两项重要的神学真理。第一项就是在交代永恒的国度，永生神跟他的统治将存到永远，他的国权是不可动摇的。再来第二个核心真理是持续的拯救，永生神会拯救并且会持续拯救他的百姓。再来第四点是神拯救行动的贯穿性，但以理的经历是第二点神彰显自己的最佳例证。为了彰显但以理的地位，而且彻底消除他的政敌对手的影响，王特别强调但以理的神不只能救他脱离政治的敌手，甚至能救他脱离自然界的王者，就是狮子口。纵观全书，神对但以理的拯救行动始终是贯穿的。比如说从第一章的免于饮食的污秽，到第二章的脱离王的格杀令，再到第三章的脱离火窑，再到第四章的避免王的愤怒，持续到第五章是在巴比伦灭亡的时候幸免于难，以及最终在第六章脱离仇敌政敌对手跟狮子口。这种持续的拯救预示着以色列人即将从巴比伦的流亡中获得最终的释放，更指向了全体子民在末世的时候透过复活脱离死亡的终极拯救。再来是最后一点，就是故事的终结跟但以理的亨通。在所有的对手都被铲除之后，但以理得以大享顺利跟繁盛，他的事业持续到波斯王古列第三年的时候，这是第十章的记载。我们来看一下第十章的第一节是这样说的：波斯王塞鲁士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在这一节经文里面特别讲到了波斯王塞鲁士的第三年，也就是波斯王古列的第三年。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但以理不仅政治上亨通，他的灵性上也持续的不停的精进，不断的获得来自天上的启示，一直到他的生涯结束的那一天。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但以理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更是你不再迷失方向，有你引领我